我们时间交给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然后过去1个小时收到了一些问题哈，当然我不确定，有时间能够全部回答，我尽量吧。有一位朋友观众问到，老的卫星确实消失了，然而还有新的补充进来，这个可能性有多大？确实是老的卫星。在一段时间内会消失，但是新的彗星补充进来的话，不太容易。我从2个方面来讨论吧。关于新的彗星补充，就是进入太阳系的话，在目前传统的宇宙学和天文学界一般自认为但是相信进化论，连老地球论的，他们是认为有一个库珀带在太阳系。外层有一个库珀带，有一个奥尔特云，在那里呢，他们认为是一个彗星孕育的地方，就是那一个地方，奥尔特云和库珀带会不断产生一些候补的一些彗星，然后呢，在一些某一些特定的环境，比如一些天体一些碰撞还有一些引力的一些微小的干扰的作用下呢。这些在所谓的奥尔特云和那一个库珀带这些彗星，会偶尔脱离它原来的那一个运行的轨道，然后进入了太阳系的引力场。但是问题是，这个库珀带和那一个所谓的奥尔特云是没有任何观测的证据的，也就是说，用足现在最强大的天文望远镜。都看不到进化论或者是传统天文学家所说的这个库珀带，这个奥尔特云，更加看不到那里有一大堆候补的卫星在那里等着，都看不到这些。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奥尔特云和这一个库珀带，都是一些传统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为了说明这些卫星。的来历，它的由来，而虚构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虚构的一些天体，它没有实验观测的证据，但是它为了说明这些彗星是怎么来的，它没有办法，之前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说法，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一个说法，它就于是构造了这样的一个库珀带和奥尔特云出来，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虚构的一个概念了。他们就说：“哎，那些彗星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就算是老的彗星，好像这位朋友说消失掉了，那没有关系啊，在奥尔特云库珀带那里有新的补充进来，然后就可以把彗星这些来龙去脉就可以把它解释掉。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观测证据，没有观测的依据，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这位朋友一定要明白。彗星就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天体，也可以小小行星了。它偶尔闯入了太阳系的引力范围，它也不一定能够成为一颗周期彗星，好像这种哈雷彗星这种每76年就到太阳一次这样的一个椭圆形轨道的一个周期彗星。因为要捕获一颗彗星，在没有人为的这种加速减速这种。调节下面是不容易捕获的，不是太阳它的引力场就可以一下子把它捉到身边。绝大多数的一些彗星不是撞在太阳上面，就从太阳附近掠过去，然后就一去不回了。很少说是因为由于太阳的引力场，然后一下子捕获了，然后成为一个周期彗星。我们知道火箭发射它有一级推动、二级推动，它才慢慢能够进入它所预定的一个空间的轨道。其实捕获一个天体，包括彗星的话，它要捕获这样的一个天体，也需要一个不断减速、不断进入一个预定轨道一个过程的。但是太阳是一个死物，它没有好像人类彗星这样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位置就进行一个减速的一个过程，所以绝大多数的彗星要不 直接撞到了一些天体，就好像上个世纪90年代撞到了木星那一个苏梅列克那一个彗星，直接撞上去就碎了，就没了。要不就直接从这个天体从太阳旁边掠过去，就掠过去就没了，就消失了，然后去别的地方。很少是能够把它捕获成好像哈雷卫星和其他的一些周期彗星那样每个多少年就到访太阳一次。所以说刚才你的问题说老的彗星确实消失了，然后新的彗星补充进来，补充进来的话不一定能够成为那种周期彗星了。嗯，所以说从彗星这一个起源的一个角度啊，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依据能够说明这些彗星确实是来自于所谓的奥尔特云或者是库珀带这某一个区域，也不能够认为那个区域是孕育彗星的，不能够说明，这些是没有实验观测的一个依据。而另外就算有新的一些天体，一些所谓的卫星的一些候补进入太阳系之后，它也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周期彗星。这是刚才这位朋友的问题，我的一个回答。第二个问题是一位叫做 Mina 的朋友问的，他说请问地球是年轻的，那么其他行星和恒星呢也是年轻的吗？是的，在太阳系里面，在太阳系里面所有天体都是年轻的。其实这方面的证据还有很多很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找我刚才推荐的101个证据那一条链接，找天文学的那一个，它有非常多关于太阳系各样的天体都是年轻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就好像我们的月球，我们月球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了解过有一个叫做洛希极限，因为我们月球每年都会远离太阳，但远离地球大概 3.8 厘米，每年都会，然后它存在一个洛希极限，它不可能非常靠近地球，如果非常靠近地球的话会被地球的引力场给拉碎。所以说如果一开始创造这个月球的话，肯定在远离地球的某一个位置，然后结果它每年是倒退大概4厘米左右， 3.8 4厘米左右。如果我们整一个太阳系真的好像是进化论所说的万古千年的话，月球早就跑没了，因为每年都会远离大概4厘米左右，这一个时间不断不断的积累的话，它远离地球越远，它所受地球的引力就越弱，然后它远离的速度可能就越快。就好像我们地球真的就地球和月亮有45亿年那么古老的话，按照这样的一个远离的速度，月球已经是消失掉，已经是脱离地球的一个引力的范围了。不仅在月球，还有像一些土星的光环，还有其他的一些行星方面的一观测到一些情况，都证明我们这个太阳系，我们的里面的行星都是非常的年轻的。非常建议这位朋友去看一下刚才我所推荐那篇文章的那个链接，会找到更多关于我们这个太阳系是非常年轻的一些证据哈。下面的一个问题是一位叫做 Alex 的朋友问的，哈雷卫星每76年损失质量一点质量，但也有可能原来很大慢慢损失到这么大，不知哈雷卫星初始多初始大小怎么知道耗损怎么样，万一很大呢？其实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哈，现在哈雷彗星这样的一个轨道哈，距离太阳这个远近，是由于太阳的质量和这个哈雷彗星的质量共同决定了它这样的一个距离太阳的一个远近的情况和整一个轨道的情况的。也就是说它们的质量，太阳和彗星的质量共同的决定它距离太阳的一个远近，特别是靠近太阳那时候的了情况。而且另外一个你也要注意到，它越近靠近太阳的话，它受太阳的那个太阳风的影响就越明显，也就是说它越接近太阳，它被刮掉那个质量会越大。假如好像你所说的，万一这个彗星，这个哈雷卫星一开始 比现在的质量大100倍，够大了。但是要考虑一下，如果它一开始的质量是现在的100倍的话，那么按照牛顿那个万有引力的公式所计算出来，它那个轨道和跟太阳的距离就不是现在那么远了，因为它的质量增大，它靠近太阳的距离也会大幅的缩短，然后它越近靠近太阳的话，它受太阳的引力，它受太阳那个引力风，太阳风的影响会更加的明显。也许现在的轨道是每年刮掉它直径的5米，但是如果它的质量增大很多，它越接近太阳的话，受太阳的太阳风作用的作用更加明显、更加厉害的话，它也许每年是刮掉500米。他明白这个道理吗？它质量越大，它受太阳的引力越强，它被太阳拉得越近，它被太阳风的影响就越激烈、越猛烈，它被刮掉太阳的质量就会越多。所以这颗彗星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的话，它的寿命会更加短，质量越大，它的寿命会越短。看一下下面这些，科学证明地磁场强度波动甚至翻转过多次，因此不能够直接推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在罗亚大洪水期间，确实地磁场发生过一个翻转，但是地磁场强度的衰减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看到刚才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刚才那一个表到基督那里，它那个地磁场的强度达到一个高峰，但是它在不断的下滑。就算在挪亚洪水期间，它那个地磁场发生了一个翻转的话，但是从基督来到这一个世界那一刻开始，它那一个地磁场的强度在不断的衰减。但是我们知道，地磁场的衰减的话，会影响人类的整一个在地球上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就算是地磁场在挪亚洪水翻转过多次就算是翻转过的话，也不会影响地磁场衰变这样的一个事实。地磁场确实是在不断的衰变，而从这样的一个衰变的话，我们推算出这个地球。不会存在太久，就是从创造那一刻到现在不会存在太久，因为磁场在不断的一个衰减。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一个问题，原子之本身已经被矿化，经过科学家处理后才有原。不是，刚好相反，没有矿化，而且是有原的。平时会腐败，需要一些非常特殊的环境才能够保存。可是绝对不会保存到6500万年那么古老。其实要保存1万年，也要一些非常特殊的环境，而且是6500万年，在化学定律上面是不允许保存那么久的。也就是说，化学定律不允许这些原组织能够保存到6500万年那么长的时间。再看看下面的一个问题。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是磁场和地球环境随着时间变化，地球在维持生命，应该你打错字了，应该是方面吧，不是方便，在维持生命方面，还能够维持多久？刚才我们给出来的数据如果有留意看的话。每隔1454年， 它那个磁场衰减可以衰减掉一半，但是它不是说，到了1454年之后就突然衰减一半，它是一个渐渐衰减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我手头上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非常一些明确的一些数据哈，到底那个地磁场那个强度衰减了多少之后，然后造成了来自太阳的一些高能射线，特别是紫外线，而因为这一个衰减掉多少之后，然后它的紫外线又会因此增长多少，然后这些紫外线增长多少之后呢，会对生命会产生一个具体，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一些危害，我手头上还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资料。你问到生命能够维持多长时间？我觉得按照这个地磁场这样的一个方式应该还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具体多少我确实是没有办法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字了。其实生命地球上面维持生命不仅是地磁场，那个紫外线。还有一些环境的因素啊，还有一些战争的因素，地磁场还是一个，其实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暂时没有非常一个明确或者是非常具体一个数字说明，因为地磁场的变化的一个因素而造成生命在地球上的生命还能存活多久，暂时没有特别具体的数据。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如果地球真的是年轻，应该在绝大部分化石中，还提取到 DNA。首先 DNA 是非常脆弱的，非常脆弱的。而且它对环境，特别是温度，它那个要求的比较敏感，因为刚才我们看到温度提高了，然后它那个保存的时间，会大幅的下降，非常的多。现在我们手头上吧，这些发现呢，还是在恐龙的一些骨头里面发现一些原组织啊，一些胶原蛋白，一些 DNA，手头上的就是在恐龙化石里面。那至于未来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动物啊，其他的一些动物的化石里面还发现了其他的一些 DNA 呢？现在我们还没有相关的一些证据，我们只是在恐龙，因为而且恐龙这种动物是基本是家喻户晓的，所以我们把这一个恐龙的一个发现的原组织和 DNA 拿出来。作为一个年轻地球的一个证据，让更多人知道吧。而且很多人对恐龙这种动物比较有兴趣，比较了解。但是我手头上暂时没有你所说的很多动物化石里面也提取到 DNA，暂时没有这方面的一个信息了，所以暂时可能回答不了这一个问题哈。今天回答问题的基本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我没有刚才的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的情况呢，可以写邮件给我们那个活动邮箱，因为时间有限嘛，所以不能够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回答完成。如果大家对今天年轻地球创造论这方面这个话题感兴趣的，首先，你可以在网站上面那篇文章，可以找相关的一些段落，自然的某些自然科学的领域来看一下，来补充相关方面的证据。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欢迎大家写邮件到那个活动邮箱那里，我们收到你的邮箱之后，尽快回复你的邮件。好，谢谢大家，今天回答问题的时间到这里结束，然后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老师今天晚上的分享。那也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那如果呢，大家你的问题还没有被回答的话，然后你想要跟老师有一些探讨的话，你可以发邮件哈，发邮件到这个活动邮箱 @gmail.com 啊，发邮件给我们，然后老师会尽量去回复大家的问题。那再一次的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也愿神赐福给大家。那我们下周二晚上7:30再见，晚安。